识别凶杀和自杀。研究发现，英国每周有4到10名近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自杀，另外还有类似情况男性的。2018年，首例针对导致自杀的过失杀人罪被定罪。贾斯汀·李斯由于前伴侣令人难以承受的可怕跟踪骚扰而自杀，后者因过失杀人、跟踪骚扰和情感操纵行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导致的自杀是一个大问题，并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被全部统计。同样的，出于各种原因，亲密伴侣凶杀案的真实数字也难以计算。有些案例被发现了，也有凶手对此负责，他就会被正式记录为凶杀案，其他的则没有被确认或记录。不幸的是，我见过太多的死亡，他们被记录为灾难、意外、自杀以及自然原因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多调查。所以，凶案的数字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想一想那个案子吧。一个女人在没完没了持续几天的暴力中被殴打致死，尽管她是在殴打中死去的，官方给出的死因却是 GBH， 也就是严重身体伤害，而不是凶杀。我见过她的家人，他们仍然在和警方、法庭、病理学家以及其他未能看到其中不公的人做斗争。这并不是说证据不存在，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比如说，这个男人报了警，还自称我觉得我杀了我的女友。从事此类案件的资深律师告诉我，即使在完整的司法尸体解剖中，病理学家也并不总是带着好奇心来寻找真相，结果可能大相径庭。这要取决于每个专家对情感操纵的不同理解。我曾亲眼看到有些法医和病理学家比其他人更善于质疑和探究。在一个如今已是臭名昭著的案件中，一名女子头部受伤，是在一个明显的犯罪现场被发现的，却被认定死于心脏病发作。病理学家拒绝考虑心脏病发作的背景，因此警方无案可查，尽管他们想要调查。那个打伤了头，可能引起了心脏病发作的男子，在被判谋杀罪前又杀害了3名女子。幸好，总体而言，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人对这一类犯罪的了解越来越多，一点一点的，情况在不断的改变，为此所做的探讨也在改变。近年来，有2位男性名人在他们的伴侣去世之后占据了全球新闻的头条。其中一位是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星 O.J. 辛普森，另一位是南非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在这2起案例中，2个人都有严重的伴随暴力的情感操纵历史，都是公开可查的。在这2起案件中，公众似乎在是否相信他们有罪这个问题上有了分歧。辛普森和皮斯托瑞斯2人都被原谅了，得到了同情和辩护。他们的审判并没有直接以谋杀罪结束。在刑事法庭上，O.J. 辛普森在谋杀前妻尼可尔·布朗·辛普森以及他的朋友罗纳德·戈德曼一案中被判无罪释放。随后，他在民事法庭上被判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众所周知，辛普森有很强的操纵欲，曾经对尼可尔使用暴力。警方此前也曾接到报警电话，知道他在他死前一直跟踪他。在逃脱了刑事定罪后，辛普森出版了一本名为《假如我做了凶手的自白》的书，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他所谓的假设的描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又哗众取宠的事情。辛普森在民事法庭被判有罪后， 法院决定这本书的所有收益都应归于罗纳德·戈德曼的家人，这样辛普森将不再从中获利。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在二审后就被判谋杀女友丽瓦·斯滕坎普，并且只被处以6年有期徒刑。他曾表现出对亲密伴侣、占有、极度暴力和威胁的历史。他对丽瓦·斯滕坎普生活的管理是强迫性的。他过去曾经用枪威胁过他的女友们，还曾把丽瓦锁在他的家里。尽管很多人希望这些备受瞩目、全球都在关注的审判能够激发讨论，并且增强人们对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认识，但焦点很快从受害者这里转移到围绕被告的一些问题上，比如种族和残疾。同样的，在如今已经臭名昭著、发生于1974年的幸运卢肯伯爵案例中，他的失踪也掩盖了他极度占有欲和操纵欲，以及在犯罪前一直在报复性的跟踪分居妻子的事实。米克·菲尔波特也是声名狼藉的人，媒体对所谓的他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妻子的猎奇是很要命的，而且那种轻推轻搡的气息扼杀了有关两个妻子都遭到了可怕的情感操纵的讨论。人们对菲尔波特试图杀害前女友及其母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兴趣，当时他捅了他们很多刀，那位前女友想离开他。这次袭击使得菲尔波特被判7年有期徒刑，但他只服了3年多刑。菲尔波特和两个女子住在一起的情形也应当引起严重的关切，尤其因为有10个孩子和一个众所周知的暴力且有操纵欲的男人住在一幢房子里。2012年5月，其中6个孩子死于一场火灾，那是菲尔波特试图惩罚他的一个妻子离开他而点燃的。当时他想要让这看起来是他的这个妻子放的火，尽管政客们在死亡事件的前后都决心就菲尔波特的情况发表意见，但他们都没有谈及情感操纵。相反，他们在对谋杀所做的极不恰当的评论中谈到了所谓的福利文化。2007年，保守党议员安·威特库姆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他为了拍摄纪录片《安·威特库姆对抗福利文化》，与菲尔波特生活在一起。当时他最想灌输给他的观念是找份工作，或许是和菲尔波特达成了某种协议，他此前试图杀害两位女性的事情并未被提及。不过节目制作的重点并不在可怕的虐待和暴力上，把这个故事拍摄成有关情感操纵的而不是钻福利空子的人，本可以带来真正的好处。哈罗德·希普曼是世界上杀人最多的凶手之一，也被指控有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行为。家庭暴力并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一连串的争吵，这是一种固定思维，也是陈科顾及般的危险的行为方式。准确的描述和阐释这一类凶杀案，从而在今后阻止类似的潜在的凶手，这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我在和英国慈善机构向上吧合作，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制定有关报道亲密伴侣凶杀案的新闻行为守则。不负责任的报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从误导公众对自身安全的认识，到受害者有罪，再到对无法发生的已故受害者所做的不必要也令人痛苦的诽谤。这项运动的成果是，如今有了一份指导方针，并且已经在2019年被主要的媒体监管机构 InPress独立新闻监督机构和 IPSO 独立新闻标准组织所采纳。 看看这些守则有多么广泛地被遵循以及采用，将会很有意思。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